生命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都在故事里跌撞，领悟，攀爬，成长。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
世界各地的家人朋友们，欢迎您再次上线《小人物大故事》，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各位一定听过大卫和歌利亚，也听过摩西带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故事。如果不是神的能力，大卫不可能击倒歌利亚，红海也不会分开。我们的做客嘉宾刘同牧师，30年前，您如果说他是专门做跨文化宣教的牧者，他一定说你疯了。但是今天刘牧师与神梦想无限可能，在34个国家直堂了366间，这中间一定有奇妙恩典的故事。欢迎大家来聆听刘同牧师今天精彩的分享。节目一开始，我们请生命和灵粮堂的刘诗旭牧师为我们做开始的祷告。
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至高全能的神，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赐给我们今天这个美好的机会和这个平台。主啊，让许许多多平凡的故事成为彰显你非凡恩典的见证。主啊，我们深知道每一个分享，每一个故事，都不是高举我们自己，乃是要见证你的大能和你的信实。主啊，我们恳求你，此时此刻，你差派圣灵亲自降临，与我们同在，并且赐给我们平安和喜乐。愿我们都能成为你荣耀的器皿。主啊，求你让每一个分享都被你大大使用，也让每一个听众的心被圣灵触摸，生命被称圣灵所翻转。主啊，愿我们所有的分享都能带下医治，带下鼓励，也带下盼望，成为福音的种子，撒在人的心田，结出圣灵的果子。主啊，愿所做的一切都荣耀我们至高神。祝福以下所有的节目环节，有主保守我们平安。祷告，奉我救主耶稣基督名来求，阿门。
谢谢刘牧师。小人物大故事就是在见证神大能的一个平台。2014年呢，我在洛杉矶美西华人差传大会上第一次见到刘同牧师，那天他的分享给我极深的印象，也对我非常大的触动。所以今天我们能够邀请刘同牧师做客，我觉得感觉到非常非常的开心。让我先来介绍一下，刘同牧师是美国加州矽谷生命和灵粮堂的主任牧师，他是台湾大学大气科学毕业以后，赴美国费城大学读大气研究，曾经在华府的国家气象局任职。1983年，刘牧师放弃了华府的工作，进入了费城西敏寺神学院读宗教硕士。1995年，在北加州的湾区开创了矽谷生命和灵粮堂，由70人的教会到目前3000多人，我相信都是神的祝福。生命和灵粮堂直堂总共就有366间，这个数字实在是很惊人。那牧师跟梅雷师母有2个女儿，我们今天真的非常开心啊！刘牧师在百忙当中能够做客《小人物大故事》，牧师您好，
你好，大家好，
真的很高兴能够访谈到您哈。我想我们从信主谈起吧。我知道您小时候就在教会长大。其实在线上很多人都会有一种感觉，就是说自由的信主是很多人的梦想。那您小时候您就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长大，您觉得对你有什么样的影响？你觉得您信主以后有什么样的改变吗？
我从小在基督教家庭长大，那 那个时候，我妈妈去台北灵粮堂，我爸爸呢是去神召会的，所以有时候小时候在两个教会就跑来跑去。那但是从小在教会长大是有好处的，就是对圣经比较熟了哈。现在很多圣经都小时候背的，小时候背圣经就记得比较熟悉，到现在都能够记在心中哈。对教会很多的事物也比较熟悉，这个是好处。但的确，在信仰的过程当中就是要一些走过一些的道路。那我12岁受洗，那时候科思源监督在替我施洗的哈。那在受洗之后呢，在初中的时候，我还记得我参加初中的团契，有一次，这个辅导就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问我一个问题，说：“哎，刘同啊，你得救没有那时候我真的迟疑一阵子，不知道怎么回答。哎，我心想，如果我说我得救，好像太骄傲一点，不是吗？但如果说没得救，但是搞在教会搞了半天，在干什么呢？所以我迟疑不敢回答。那个辅导看我呢，就迟疑半天，他就知道了。他说：“你去读读罗马书第10章第9节，里面讲说，你们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他就问我了：“啊，你口里承认吗？”我说：“承认了。”“心里相信吗？”“相信啊。”“圣经说什么？”“就必得救。”哇！那个时候我真的看见神的话就成为整个信仰的根基。所以还记得后来呢，每一次这个辅导再见到我的时候，他就会说：“刘同啊，你得救没有？”哇，我就大声回答，很有把握、很确切的话：“我得救了，哈利路亚。”那我真的看见呢，在从小在教会长大，其实从小在基督教家庭长大也有很多的好处啊，就是我真的看见我母亲的信仰啊，对我有非常非常大的影响。你知道我从小啊，读书就读得不大好，OK，我还记得在小学的时候功课不大好，小学要毕业的时候，那个小学老师呢就没有让我去考联考啊，怕我影响学校升学率，所以不准我去考联考。我们妈妈知道了就很生气啊，就到学校去据理力争啊，最后终于啊，老师啊熬不过我妈妈，好吧好吧，让你儿子去参加联考。结果放榜那天呢，我回家呢，告诉我妈妈说：“妈，我考上大安中学啊，那个大安很好的中学。”那时候哇，好高兴，不是夜间部啊，夜间部，那是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夜间部哈。那我初中3年就是读这个夜间部，读了夜间部，真的发现日夜颠倒啊！所有以前的同学都白天他上课，我是在家里啊，晚上他们要出去玩的时候，我就在读书，我是完全不一样的生活。可是那3年白天在家里，我却有机会开始认识到我母亲的信仰。我就发现，我母亲每天早上都花好几个钟头在她房间里面祷告。有时候呢，我就忍不住就是在她房门口听听她到底祷告些什么东西啊。那除了为教会祷告，为国家祷告，哎，她特别为家庭祷告，仔细留听她为谁祷告，哎。我就发现我们家3个小孩嘛，两个姐姐跟我，我发现他最多为的祷告就是为我祷告，为我操心啊，求神保守我啊，求神带领我啊，求神给我聪明智慧。那个时候我就发现我妈妈真的是在神的面前是每一天忠心祷告的人。后来我这个读到高中，高中考大学嘛。结果没考上，你知道我真的是读书读得不大好的，高中考大学就没考上，我就过着这个所谓的补习班叫高四的生活，在补习班的生活真的是所有以前的朋友都上大学了，也没有什么朋友，真的蛮失去志气的啊，也不大想到补习班，有时候翘课翘得很凶啊，在补习班上我不去的。就到西门町逛逛啊，你知道西门町是台北那个时候很热闹的地方啊。那个时候鞋带也不系，头发也不剪啊，那个就是很颓丧的样子，每一天晃来晃去。可是我告诉你，在那段时间呢，虽然好多次我都想做一些不好的事情，可每一次在那种关口的时候，我都想起我妈妈跪在地上， 为我祷告那个图画。每一次我想到那个图画，好像神一次一次的提醒我，好像神一次次的挽回我，然后重新又回转到神的面前来。就后来重考大学，再一次考的时候，我去看榜啊，居然是台大。回家告诉妈妈说：“妈，我考上台大。”我相信那天最高兴的是我妈妈，她比我可能更高兴，居然考上台大，真的感谢神啊！真的看见妈妈一直是我的非常好的榜样在神的面前忠心祷告。我相信现在，如果妈妈在天上敬拜赞美，还有别的时间的话，一定正在为我祷告。哈利路亚，阿门。
感谢主牧师，我觉得我听了，我觉得我不能够想象牧师也是一个不爱读书的人啊。但是真的，有一个祷告的母亲，真的是给我们孩子很大很大的祝福哈。我知道牧师后来去美国读书啊，那也有很好的工作，而且还是在华府工作。但是这么好的工作，我就不明白您为什么。有感动，还要去读神学院。
对，那个时候我大学毕业就到美国读书嘛，然后在读书的时候就在查经班里面了，就在服侍了。那我记得那时候有位牧师啊，他就是看见我在查经班里面服侍，就很喜乐。他就问我说：“哎，他说刘同啊，你有没有考虑过全职侍奉神啊？”我就说：“哎，我有等候啊，等候神来呼召啊，不过好像。”一直没有什么神的呼召啊，那个牧师就说：“你等候怎么久都没有，神都没有向你说话吗？”我说：“好像神都没有向我说话。”那个牧师就对我提出一个挑战，他说：“你想想看，你来到神的面前寻求神的心意，祷告寻求祷告那么久，神都不向你说话，其实神一定会向你说话，要不然就是 yes，要不然就是 no。”要不然就是等候，不管怎么样，神一定会对你说话嘛。如果说这么久神不向你说话，一定 something wrong。他说啊，那个时候好像突然间就神就提醒我，我是不是有认真的？虽然口里说等候等候，只是那个时候在教会里面觉得等候神的呼召是很属灵的事情吧，哈。所以然后我们等候等候，可是很少真正认真去寻求嘛。所以从那天开始呢，我就。跟师母两个人，我们就是一同跪在神的面前开始祷告，我就发现很有意思。当我们开始很认真的一跪下来祷告，第一个念头进入我们脑海当中，就是万一将来没饭吃怎么办？真的，忽然间开始忧虑起来。如果神真的要呼召没饭吃怎么办？哇，那个真是天人交战，在那时候，现在回想起来蛮好笑的，但是在那时候真的是非常深的一个挣扎。在那个时候，那个时候你知道，我后来就读完硕士，我就到 Washington DC 去上班了，在美国的国家海洋气象局做他们的 contractor。在那个时候呢，我一边在教会里面也是帮忙教会啊、服侍啊、教。主日学啊，在团契里面带领他们聚会，那个时候我心中最大的挣扎就是，我这样子一边工作一边服侍，不是蛮好的吗？一方面不需要忧虑生活了哈，另一方面别人还说你很爱主呢，你做了传道人没有，就没人说你爱主，应该摆上，你摆上是应该的，可是你凭信徒这样摆上，就哇，你好爱主，好爱主啊！我知道后来一做传道，你没人说你爱主。我说这样一边工作一边这个服侍不是蛮好的吗？蛮好的嘛。就在那个时候呢，我在读一段圣经，就读到出埃及记第八章第25节。那个背景呢，就是这个神要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摩西就到法老王面前说，神说容我的百姓去。那好几次。摩西都不准，这个法老王都不许可。可是在8章25节的时候，那边呢，哎，法老王就说了：“这样吧，你们不用离开埃及嘛，我容许你们在埃及敬拜神，不用离开，容许你们在这敬拜你的神呢，不要离开，不要离开。”可这时候摩西怎么说呢？摩西对法老说：“No，No，No，no, no, 神要我们离开埃及， 到神要我们去的地方就是旷野，在那里来敬拜神，不是在埃及，是要在旷野，神要我们去的地方。忽然在那一刹那，我忽然明白一件事情，神的灵就再一次感动我，让我看见我的工作就是我的埃及嘛。我都在挣扎，不是吗？哦，我一边工作一边这个服侍，不是蛮好的吗？啊，这个又大家又称赞，不是蛮好的吗？我能够在我的工作上服侍神，就好像法老说你们在埃及敬拜神不是很好吗？但神说不是的，是要到我要你到我要你去的地方，在那里来服侍我。所以那个时候我就非常清楚明白，神要带领我进入全职侍奉的一个工作。那个既然心里决定了，我就像老板啊，在那里啊辞职了。那个老板还以为我要跳槽，我说不是不是，我要去读神学。那个老板说你疯了，但是那个时候我就觉得神这样呼召我，我就出去了。可辞职不久才发现，哎呀，我的师母怀孕了，哎呦，那时候心中很大的挣扎呀。那个时候想啊，如果只有我跟师母两个去读神学，两个人苦哈哈的就过日子就算了嘛。现在平白一个小小的 baby 婴孩。还要照顾喂养，谁拿着那个钱来供养他？忽然间在那个时候，真的心中很大的挣扎，到底还要去读神学啊？那个时候我心中很大的挣扎，觉得我是不是应该回去跟我老板说：“哎，老板，对不起，我错了，我错了，我回来上班可不可以啊？”那个时候真的心中来到神的面前，主怎么办？那个时候我还记得我好几次在教会里面分享，神呼召我。要我全时间来服侍他，你知道，教会的弟兄姐妹啊，都对我说啊，太好了，我们为你祷告，为你祷告。但这不是我想要的答案，你知道吗？我是希望他们说啊，我们会支持你的。没有哎，不知道为什么在教会里面都好属灵啊，没有人说要来支持我，每一个人说哦，为你祷告，为你祷告，就没有人说要支持我。啊，那个时候我们真的是走不出去了，觉得没有人支持我们，怎么走往前走啊？就在那个时候，神就让我读到一段圣经啊，是以色列人过这个约旦河的故事。你知道，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跟以色列人过红海是不一样。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时候，是摩西用杖向水一指，水就分为两半，以色列人看着干地往前走，是干地往前走。可以线过约旦河不是哦，以色列过约旦河水还是漫过两岸，是那些扛抬约柜的祭司脚要先下水，水才分开嘛。换句话说，如果他们没有凭信心往前走，把脚放到水中，水就不会打开。当我读到那段圣经的时候，神就很清楚对我说：“如果你的脚不踏出去，你就永远看不见我的荣耀。”啊，在那个时候，我领受神的话语，凭着信心，我们就离开 Washington DC，回到费城，我们就在西敏寺神学院开始读神学。2、3个月之后，我还记得我们原来教会的一位弟兄就打电话给我，说：“哎，刘同啊，你知道我们现在才发现，原来我们教会有一大笔的神学奖学金，从来没有人申请过。你是我们教会第一个神学生。”所以我们决定把所有的钱奖学金通通给你，哈利路亚！哇，那些钱足以支持我2年的神学的费用，哈利路亚！现在回想起来，我们神真是信实的，神的话一点不错。你的脚不走出去，永远看不见神的荣耀。所以，我们真的感谢神，真的让我们走在这条服侍神的道路。从一开始，神就告诉我他是信实的，让我在以后的道路上。继续凭信心来跟随。
哇，牧师，你这段故事真的是让我感觉到你顺服圣灵的带领，而且神就这样的为你预备一切啊！我刚还正在想，牧师，你读神学院那个经费从哪里来？结果你就告诉我，这个经费真的是就是神已经都为你预备
对，真
啊！
的。
太奇妙，太奇妙了。那我想到牧师您在1995年创立生命和灵粮堂，那我也很好奇，就是您为什么要？ 把这个教会命名为生命河灵粮堂呢？那么在你牧会的当中，你经历过神什么样的一个祝福的故事？还有你有信心软弱的时候吗？对不起，我三个问题一起问了啊。
OK，在1995年的时候，神就感动我要开始一个新的教会。那在那个时候，我就当然我那个是从小在灵粮堂长大嘛，那当然我是觉得还是持续在灵粮堂的里面，但是要取什么名字呢？这是我心中一个很大的一个挣扎，所以就向神祷告，怎么样来命名？神就让我在那时候读一段圣经，在启示录22章第1到第5节哈，那是讲到那是天上的教会，你知道圣经第一卷书第一个章啊是讲到神的创造的，起初神创造天，第一章就讲神的创造，可圣经最后一章启示录22章讲什么？就是讲了天上的教会，那是个荣耀的教会，也是一个生命河水永流的教会，神就让我看见一个图画。那就生命河要流向万国万民的。你知道那时候我看到那个图画的时候，我心中很大的挣扎。我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呢？我说我其实我语言英文都还讲得不是很好，只会中文、广东话。我是广东人哈，所以可就是什么叫万国万民？怎么去向万国万民传福音？这我是很难理解。再加上当时也没有去过几个国家，什么叫万国万民？对我非常陌生的观念呢。我说主怎么可能呢、啊？可是，在那个时候，凭信心看见这个异象的时候，凭信心就领受这个异象。我说是的，主，我们要建造一个荣耀的教会，是生命河水永流的教会，而且要永流到万国万民。就感谢神，真的是当我们凭信心来跟随神的时候，现在回想起来30年了，今年刚好是我们生命河灵粮堂30周年了。我真的看见生命河水真的开始涌流，真的开始涌流。如今我们在全世界34个国家已经366间教会，而且其中超过300多间都是跨文化的一些分堂，不是华人的分堂。我们真的是为神给我这样一个意向来感谢。当我凭信心领受这意向，凭信心来跟从的时候，就看见神这是信实的，他必要按照他所应许的亲自来成就。当然，在这其中真的是经过非常非常多的一些过程。其实我们教会啊，我最近出了一本书嘛，就是这个《与神梦想无限可能》的。如果你有机会可以买得到的话，鼓励你买一本。里面讲到非常多非常多，我们无论是我个人生命成长的故事，或者是整个教会发展的故事，其中是每一次我们建堂啊，那都是神经历神奇妙的作为。都是经历神奇妙的作为。你知道我们教会开始想要这个建堂的时候，一直在我们是，你知道矽谷啊，很困难，因为价位都很高啊。要一的是我们买不起，就算买得起，政府的那个执照 permit，它不见得容许你教会给你教会执照来盖。所以我们经过1、2年的时间都非常的沮丧，觉得真的是啊，怎么？这个要不然太贵，要不然拿不到执照。后来终于啊，我们在2002年的时候，2001年的时候，我们终于看上了圣荷西圣经学院。这个圣荷西圣经学院，他们刚好呢想要搬到 Morgan Hill，我们往南走的一个城市，要买一个医院，把医院改成学校，所以要把他们学校出卖。那这个好处是呢，因为它已经是基督教学校。就没有什么执照的问题，我们就可以在那里聚会。那这个钱数也是我们觉得我们可以买得起的一个钱数，所以我们当时就很高兴成交了。我还记得，当我们成交的时候，那个校长还主日崇拜来到我们教会，在主日崇拜的时候，象征性的他手里拿的这个钥匙啊，丢给我，我一把接住，哇！下面欢天雷动，真的弟兄姐妹欢喜快乐，因为我们想买好久都买不到，这终于我们买到这个一个地方哈。那虽然呢、这个圣经学校他们这个 gym 啊，他们那个 gym 只能坐700人，那个时候我们教会已经大概1000多人，那个时候只能容纳700，可是我们在想啊，多几堂聚会也就可以。虽然这个圣经学校那个位置不是很理想，出了高速公路啊。还要左转右转好几个弯，但是我们想， 派些交通指挥也就可以。最糟糕的停车位只有200个，哎呀，真的是很不够用。那200个停车，我们在想，教室太多，打掉一些教室变成停车场也可行啊。所以我们就买下来，高兴得很。可是呢，买下来以后了，1年之后还搬不进去。为什么搬不进去？因为这是圣经学校想要搬到 Morgan Hill 买那个医院嘛，哈，要把医院改成学校。没想到那个城市的居民不愿意失去这个医院，他们抗议示威啊，就是不愿意把这个医院这个变成学校，搞了一整年。最后啊，有一天校长来到我办公室，他就说：“哎，刘牧师啊，对不起，我们搬不走啊，我们可不可以啊？我们以前签的约啊，我们现在可以终止啊，terminate。” 把这个买卖契约 terminate，我们要回到这个学校来上课，不然没地方上课。哇，我心想，哎，我们已经1年前就买了呀，约都签了，怎么现在还可以说放掉、放弃这个要毁约？这怎么可能？但是如果你不说 yes 的话，他们是基督教大学啊，那他们没有地方上课，那我们于心何忍啊？哎，终于非常千百个不愿意啊。也只好签下说 OK，我们终止合约，终止买卖合约。那个时候我才真的知道一件事情，什么叫做煮熟的鸭子都会飞啊？以前都不明白，现在明白了，煮熟的鸭子都会飞啊！在那段时间里，我真的是进入很黑暗的一个时期，觉得怎么回事情了？没有人没听过建堂建成这个样子。怎么买了签约了1年，居然还被拿回去？你怎么会这样？甚至很多人就会，甚至对我说：“刘牧师，你要认罪悔改，一定你犯了什么罪，这种事情才会发生的。”哎呀，那个时候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到神那边，神啊，到底怎么回事情啊？可是那段时间好像神什么话都不说，我在一个非常黑暗的时期。没想到半年之后，哎，忽然间我们的 agent 告诉我：“哎，刘牧师啊。”现在有一个 Seven Up 汽水工厂的，他们的瓶装工厂要卖呀、啊，你要不去看看呢、啊？我说好啊，你去看看呢、啊。一去，哇，那是在101公路的旁边，非常明显，是十亩地。我们就想一个方方正正的一个十亩地的地方，然后13万平方尺的厂房，13万平方尺非常大。我们第一次去看的时候。我说天哪，我们每个人都买个溜冰鞋才行，从这里很远啊，走很远呐、啊。可是我们一看那个地点，我就知道这依旧神所给我们预备，有600多个停车位，13万平方尺的这个厂房，10亩地，而且就在101公路的方，每一个都是我们当时祷告的时候，我们想是向神所祈求的，神每一件都让我们看，就是这个地方，虽然那个价钱。是比原来我们要买圣经学院2倍的价钱，但凭信心我们就买下来。就不久，我们果然就搬进去。当我们搬进去之后，我们就非常感谢神，神没有垂听我在以前的每一个祷告都没有垂听。在这个之前，我天天祷告说：“主啊，求你把这学校还我。”我们进食祷告：“主啊，求你让这些 Morgan Hill 的居民，让他们把这医院释放出来。”我们进食祷告，破除仇敌撒旦捆绑撒旦一切的作为，把学校给我。当我们进入这个场地之后，我们感谢上帝没有垂听祷告，哈利路亚！如果这垂听，我就完了，我就完蛋了。所以啊，有些时候神没垂听祷告是好的，你们真的是让我们经过这些试炼，其实发现神所预备的远远超过我们所梦想的。所以真的感谢神，在这过程当中。我们经历神的信实，也经历神的祝福。Amen。
哇，真的是看到神奇妙的恩典哈！神借着您还有很多的同工来建造一个天上荣耀、容神一人的教会，真的是当您在讲的时候，我就想到那个生命河的水啊，从宝座这样流下来，真的是流到万邦、流到万民啊！真
是，真的
的，好
是，感
美好
谢
的，
神，这神
感
的
谢。
作为，我告诉你。真的是，我们叫太多这种见证，太多这种见证。
感谢主，感谢主。牧师，我们刚刚在会前听到一首歌，叫做 如鹰展翅上腾。
啊，
那
对，
我知道那首歌呢是您在带的啊，我听到您的声音，
是的。
我也知道您是一个非常会带敬拜赞美的牧者。那您说过，就是说敬拜赞美不是在唱歌，而是要感受到这样的神的一个同在。那我就想问一下，在唱诗歌方面，你有什么样的经历，能够借着诗歌，或者是你帮助很多人，或者是你自己生命有一些转变，您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一点点您的故事吗？
对，因为我从小在教会长大，我从小在诗班长大，其实我非常喜欢唱诗歌哈，也很喜欢音乐。那所以一开始接触敬拜赞美的时候，我其实一开始非常不习惯。如果说起不习惯，我一开始最不习惯是，我觉得为什么要这个样子啊？可是我后来越来越明白哈，很多人说敬拜赞美不是一种形式而已吗？但没错，但我要告诉你，人是离不开形式，无论你怎么样都是形式。你说站起来唱歌是形式，我请问你坐下唱歌是不是形式？是。你说你举起手唱歌是形式，你不举手是不是形式？是啊。你这个拍掌唱歌是形式，我请问你不拍掌是不是形式？是。你无论做什么都是形式啊。但有些形式是帮助你敞开你自己。当你看见一个举起手啊，张开口。啊，他唱歌是代表什么？就表示他很敞开嘛。如果你看见一个人是嘴巴紧闭的，双手插在腰上，你那个什么，那是很封闭的一种形式。所以你就看见敬拜赞美的确是帮助我们敞开自己一种形式。你要知道，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啊，神你是看不见，但神的同在确实你可以感受得到。我说就像风一样，风你看得见吗？你看不见。但请问你风的运行，你可不可以感受到？当然可以感受得到。同样，今天我们看不见神，但神的工作是我们可以经历得到。而透过敬拜赞美，我们是敞开我们自己，让神能够在我们生命当中来运行、来工作。所以啊，在我们教会当中，我们很鼓励大家敬拜赞美，就是举起手来啊，张开口来敬拜赞美，拍掌赞美，甚至有时候我们跳舞来赞美神了。那我还记得好几次，我们教会有慕道的朋友来到我们教会，散会之后，有时候这慕道的朋友就会对我说：“刘牧师啊，很奇怪，今天我第一次来你们教会，你讲的道我都听不大懂，你们的上的诗歌我一首都不会。可是很奇怪，在唱诗歌的时候，从头流泪到尾，一直到哭到尾，好像神就在你们中间一样。”我说：“不是，好像神真的就在我们中间。”当我们敞开我们自己敬拜赞美的时候，我们看见其实是容许我们让圣灵能够自由的运行在我们生命当中，在敬拜赞美当中，我们能够来经历神，能够听见神向我们说话，能够经历圣灵的触摸。所以在我们教会，你发现我们很多地方、很多的地上，我们都放着很多 tissue paper。为什么？因为很多人在敬拜当中情不自禁流眼泪啊，流眼泪其实就是被神触动的一个表现嘛，哈，就看见在敬拜赞美中，人的心是敞开的，所以能够经历神。我还记得我在1991年的时候啊，我去这个韩国的这个万国敬拜赞美节庆，那时候我刚刚开始接触到敬拜赞美的时候，我就到韩国的首尔参加何永仁宣教士举办的这个万国敬拜赞美节庆。你知道以前了。我是个非常喜欢喝咖啡的人，你知道，啊，我在那时候 Starbucks 还没出来的时候，我就已经啊是绝不喝即溶咖啡的，因此我绝不喝，因为我觉得那不是咖啡，我都是要买咖啡豆啊。我们家那个时候有5种煮咖啡的机器，我每一天要选不同的这个机器来啊磨这个煮这些咖啡。所以那个时候呢，我还记得我就到这个万国敬拜赞美节庆的时候，我在那敬拜神，跟着大家，我举起我的手，我说：“主，你是我的神，你是我的王。”我还记得唱到一半，忽然间我里面好像一个声音说：“How about your coffee？你的咖啡呢？”我心思怎么敬拜都想到咖啡啊，一定是从魔鬼撒旦来。我斥责仇敌离开我。哎，再唱主，你是我的王，你是我君王的时候。这声音又唱 "How about your coffee？" 啊，我忽然就明白，我说主是要我借咖啡呀、 哎，那个时候我心中生了很大的不满，我说主啊，我为你都放弃一切，OK，什么这个我都不要，都放下了，什么工作啊，什么都放下，我的以前的梦想都放下了，现在唯一只剩下还喜欢喝点咖啡，你连我的咖啡都要剥夺吗？哎呀，我心中很大的不满。那天晚上我就回到旅馆，我还记得我跪在神的面前，我就祷告，我说主啊，为什么？为什么你要我戒咖啡？忽然间我听见神的话在我里面，神在问我一个问题啊。神问我说，当你疲倦的时候，你去哪里我真的明白了，我疲倦的时候永远不会到神面前。我疲倦是要一杯咖啡，Give me my coffee，我要咖啡，不会想到到神面前。忽然间，我知道神在问我什么问题。我说主好，戒咖啡，我戒咖啡。但大家都知道戒咖啡是很困难的事情，不是吗？从那天开始，我每天早上自愿帮我的师母煮咖啡，因为我就想闻一下咖啡的味道。从那天开始。每一次经过咖啡店，我故意要靠近咖啡店，想闻一下咖啡的味道。啊，这是非常困难。一直到92年，我去，我还记得去到中国大陆短宣的时候，我还记得我一个礼拜在乡村布道，啊，非常的辛苦。回到上海，好不容易回到上海，那个身心灵疲倦的时候，我就想一杯咖啡，想一杯咖啡。我就带着我们短宣队去找咖啡喝，也不知道为什么在1992年的时候，好像在上海不流行咖啡，走了好将近半个钟头，找不到一杯咖啡。我问有没有咖啡？没有，没有，没有。终于找到一家店，我问他说有没有咖啡？他有，我给我一杯，就给我一杯咖啡。我一喝，眼泪就掉下来，这是即溶咖啡，从来不喝，不是咖啡，我眼泪掉下来。我在神面前主啊，赦免我，赦免我，我对你的爱还比不上这一杯 lousy coffee 啊，这个这么难喝的咖啡，我对你的爱还比不上这个咖啡。从那一天开始，在我里面就对咖啡有一种神圣的厌恶感。从那天开始，我再不喝咖啡，真的一点都没有渴慕咖啡，一点都。不可想咖啡。突然从那天开始，我对神的爱开始沉重。你知道圣经讲得很清楚，爱神的人必然遵守我的命令。今天的我意思不是要你戒咖啡，也许你很喜欢喝咖啡，我意思不是，而是对当时来讲，这个咖啡是神对我的要求。而当我真的顺从的时候，我对爱主的心就开始成长，就开始增加。对每一个人来讲，你有你想要面对的事情。什么是今天你需要面对？什么是今天神要你做的事情？只有当我们顺从神去做的时候，我们爱主的心才能够成长，我们能够才更深的能够经历神。所以我想敬拜赞美的确带领我们与神有更亲密的关系。
哇，刘牧师，这真的好真实的一个故事啊！因为当时咖啡是你的捆绑，但是借着唱诗歌的时候，你能够突然想到说啊，爱神在提醒你说，你爱我比爱咖啡更深吗？
是，
真的，真的是放弃一个人的喜好，然后不是件很容易的事了，对
那
我
不容
来
易。
说。对，那个。牧师，我想问一下，因为很多人都说你是灵恩派，那个人是怎么认为呢？你觉得圣灵到底啊？我知道你会常常听到圣灵的声音，那你是不是可以跟我们稍微说一下，就是说你怎么样的看圣灵？
呀，其实啊，我想没有一个人是反对圣灵的，OK？因为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真神嘛，哈，也没有人会反对圣灵充满。你无论是在保守派、灵恩派，都讲圣灵充满，只是对圣灵彰显的方式，大家有不同的看法而已，哈。所以我是觉得，对我自己来讲，我怎么定义我所走的灵恩派呢？只有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句子啊，就我来定义我所。 走的这条灵恩派是怎么样的灵恩派？很简单，就聆听圣灵的声音，顺从圣灵的引导，就这么简单。我所注重的不是现象，我所注重的也不是神迹奇事，我所注重的是聆听圣灵的声音，顺从圣灵的引导。这就是我们的所定义的灵恩派。那也许你会说，我怎么听见神的声音呢？因为我又不是先知。No，聆听不是恩赐，聆听是任何一种 relationship 关系最重要的要素，不是吗？想想间夫妻之间最重要是什么？夫妻最重要沟通嘛，沟通最重要什么？聆听嘛。常常你不听嘛，所以说它造成了很多的冲突嘛。父母儿女之间也是一样，为什么今天父母儿女之间冲突这么多？就是因为聆听嘛，你是按照你的心意听，没有按照对方的所想要表达的来听嘛，哈。所以聆听其实不是恩赐，聆听是任何一个关系当中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要素。今天如果一个丈夫对妻子说，对不起啊，太太，我听不懂你，因为我没有恩赐，所以不懂你。你说你是太太会什么？一巴掌打过去。还有什么恩赐？听听就是 right。那今天为什么基督徒我们却说我们听不见神的声音呢？可见了我们没有真的去学习、去操练、去学习、去操练。我们以为神很难去听见神，其实错了。神很乐意向我们说话，神也常用各样的方式来向我们说话，只是我们从来没有一个敏锐的心去聆听圣灵的声音。那你说怎么样聆听圣灵的声音呢？你如果读我那本书，我非常清楚会解释。但我现在很快的跟你讲四件事情。第一个就是神他透过神的仆人来向我们说话，所以听到很重要，而且要记笔记，否则你听完到左耳进右耳出嘛。记笔记能够帮助你把当时的感动记录下来啊。第二，读神的话，圣经太重要了。读神的话，因为圣灵的工作不会跟圣经的话是相冲突的。你越多神的话在你心里，圣灵越容易向你说话。如果今天在你心里只会背一节圣经，约翰福音3章16节，还背得不完全，你说叫圣灵怎么向你说？很困难呐、啊。把神话放在他心里，那圣灵很容易向我们说话。第三个环境，神有时候关一些门，神开一些门。就像保罗想要往小亚细亚去传福音，圣灵关了门；他想往比推尼去，神也关了门。可是神为他在欧洲马其顿有个马其顿的意象，为他打开了一个门。所以神透过关门、开门，为我们来让我们知道神的心意。最后也是我要讲的，就心里的感动。圣灵常常透过我们心里的感动，但常常我们却消灭圣灵的感动。也许你说：“哎，牧师，圣灵会感动我，当然会圣灵感动我。”你还记得每一次你聚会，牧师最后为你祝福怎么祝福的吗？愿主耶稣，但愿主耶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什么感动，常与谁同在？常与牧师同在，不是常与众人同在，直到末了。们，你看。每一个礼拜是牧师都为你祝福，让圣灵有感动你。可见圣灵常常只是我们常常消灭圣灵的感动。但什么时候，如果我们聆听圣灵的声音，顺从圣灵的感动，奇妙的事就会发生的。我还记得有一次师母生日哈，那我就是而想哎，我们去吃个饭嘛，庆祝一下。那天中午呢，我说哎，我知道有一家意大利餐馆呢。马上就要开了哈，我们去看看。开到那里发现，哎呦，那个停车场一架车都没。我心想，大概还没开吧，就正要开走，忽然间就看见有人敲我们的车窗，我就摇下这个车窗，是个餐馆的老板。这个老板就说，如果你们两个人今天到我们餐馆，就你是我们餐馆第一个客人，哎呦，这种很荣幸的事情。我们走进去，一走就哦，好漂亮一个意大利餐馆。啊，老板说随便选一个桌子，我们选一个靠窗的桌子坐下，很 romantic 啊。然后那个服务生就来照相，那个一照完相以后，那我们第一对客人嘛，大家记得，然后我们就准备点菜吃饭，吃到一半，那个老板就到我们桌子，哎呀，看他面带愁容，他就对我们说：“你是我们餐厅第一对客人。”没想的是唯一一对客人，哎呦！我一看， 真的是只有我们一桌人了。忽然间，在我里面就感动，你要为这个老板祝福祷告。我心想，这不是在教会啊，而且就这个也不知道这个人是基督徒啊。我在随便说我一道，是不是可以冒犯别人啊？哎呦，我心中很大的挣扎，就算了，也继续吃饭的时候，那感动就在呀。后来就跟师母说，我说，哎，师母啊。这个神好像感动我要为这个老板祷告，你要不要去为他祷告？因为我师母是祷告的人嘛，我说你要不要为他祷告？你知道师母怎么回答我？师母都说神又没有感动我，神感动你。我说 OK，哎，我就还是不敢，觉得哎不合适不合适。吃完饭走出餐厅，一走看见那个老板还在餐厅外面坐我，看看在有没有什么新的客人，我就忍不住了，我就对他说：“Can I pray for you？” 我能为你祷告，他看看我说 yes，我就为他祝福祷，我也不知道我祷告些什么，大概是祝福他，祝福他，祝福他吧。祷告阿门，张开眼睛看见他就眼泪流下来，他抱着我，他 thank you my brother，谢谢你我的弟兄，我们就回家了。没想到一个礼拜之后，收到从餐馆来一封信，因为留了名字，留了看一封信，哎呦，我打开信，一张金卡掉来，哐当一看。免费吃意大利面一年，我说哇，这么好的，免费吃一年，我说，哎，我跟师傅说去，我们就去了，去到那，哇，那简直是满满的，根本没有停车，我们停了很远很远走回来啊，走回来没想到那个老板就在门口，也刚好在门口，他看到了我们就抱着我们说，哎呦，他说 My brother，我的弟兄啊，我不知道那天说了些什么啊。不知道你祷告些什么？从你走了以后，我们生意就是好这么好，一直到如今啊。然后他马上带我们进去，帮我们找了一个位置，然后把那经理都带来啊。那经理说这个，然后说哦，那经理看到你就是那个为我们，可能是天主教主帮的，你说为我们祷告的那位。那个老板就对我说，整个礼拜我在告诉别人这个奇妙的故事，因为有人为我们餐馆祷告。哇，我真的是那天啊，不知道怎么就回应这件事情。我还记得回到家里之后，我就仔细刚才啊，就是太急的看那张卡，就去吃饭都忘记看那封信，就是说回去仔细看那封信啊，我就明白了。那封信特别讲到，在那一个时刻，一定是神差派你们把这个祝福带到我们餐馆来。我就明白，在那一个时刻太重要了。在那一个时刻，当圣灵感动我，当我顺从圣灵感动的时候，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如果在那个时刻圣灵感动我，我没有顺从圣灵的感动，不会有任何事情发生。但什么时候当我顺从圣灵的感动的时候，奇妙的事情就发生。我就常对我们教会弟兄姐妹说：“哎，你开店不要迷信啊，不一定要找我去祷告，不一定 OK。”这个是，若是神不感动我，我祷告也没什么用。要圣灵感动我，顺从，奇妙的事就发生。我相信这是我所定义的灵恩派，就是这个意思。那事实上，圣灵常常感动我们，在我们教会里面，多少的故事都是我们听见圣灵的声音，顺从圣灵的感动，我们就看见奇妙的结果。Amen。
哇，牧师，你为别人祷告，你祝福到别人，也祝福到自己了。谢谢您告诉我们啊，圣灵的工作与神的话是分不开的
哦，
啊。
真的是这样。
对的，我们如果把神的话读到我们的心里，圣灵就会透过这样透过神的话来感动我们。但是其实感动我们就要行动啊，行动完了才会有转动。所以您是一个非常顺服圣灵带领的人，我们真的是为您点赞。
Amen。
好，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以梦想无限可能。我就想问
是，
您觉得你这个梦想是职堂吗？是跨文化宣教吗？
其实是 more than everything，这个其实远超过我想的。当时宣教是其中一个，宣教是我从来没有过去没有想到过，我也不觉得我是个跨文化宣教人，但神带领我。但不只是宣教，其实后来我们也感觉影响社区，在社区里面带来影响，影响世代，这个都是我觉得。 教会要在世界带来影响力哈，这个是我觉得神越来越放在我心中的一个梦想哈，教会不是被教社会排在外面一个好像一个路边摊啊，只是在那叫叫唱唱而已，是真正能够进入社区，影响社会，影响世代，影响社会的。那我是觉得这是我觉得教会应当扮演的角色，这是我心中真正的梦想，要成为这样一个。当然，宣教是其中一部分。那这些年，神也带领我们走上宣教的道路，特别是跨文化宣教，这也是过去我从来没有梦想过的哈。那我就直接从1998年我们那个开始吧。1998年我们那时候去到蒙古的时候。我还记得那时候我们在这个是我们中亚牧者联导会。现在我们如果你看一张照片的话，中亚牧者联导会，坐在我隔壁是我女儿，现在她是负责所有我们国际事工，都在她的负责之下。那这个我们包括了在哈萨克的牧师，包括土耳其的牧师，包括乌兹别克的牧师。你看每一个人一看就是中亚人的样子，但这是牧者啊，跟师母哈，我觉得我们在那有非常好的团队。我们在那里啊，建造教会，传主的福音啊，非常的忠心。我其实不久几前才刚从中亚回来。每一年我们在中亚都有牧者联导会，那不但在中亚牧者，我们在非洲啊，如果你有非洲的照片也可以放出来。我们在非洲也有牧者啊，这张是缅甸哈，那这是在菲律宾各位市长呢祝福祷告。那我们也在非洲，我们也有这个是东南亚牧者联导会，东南亚我们在印度啊。在缅甸呐、在柬埔寨啊，在这个菲律宾都有教会哈、在印度这都有，我们在那里非洲，这是非洲的分堂。我们在非洲现在17个国家，我们有130几间教会哈、我们每一年也都有牧者联导会啊。我还记得我们刚开始要准备要一开始从蒙古开始嘛，蒙古进出我们就开始祷告说下一个地方去哪里呢？很有意思，我们那时就祷告。聆听神的声音真的很重要。我们的祷告组，我们下一天要去哪里呢？我们那时候宣教委员会有6个人，我们就一直我说我们就一起祷告，然后呢，把我们神向我们说的话写在一张纸头上，就我们6个人都写在纸头上，然后同时打开那纸头，发现每一个人写的都是一模一样，6张纸上面都写非洲，奇妙，就是神要我们进非洲，跟非洲去哪里呢？真的是对非洲一无所知啊，真的是一无所知那个时候。那我们就请了这个万国出家布道团，我们的好朋友啊，万国出家团第一次的牧师，我说到我们这边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到底非洲是怎么回事，我们都不懂。那第一次嘛就来到我们教会跟我们分享在非洲的情况，特别讲到在多哥啊，我们第一次听到多哥的时候，我们说多哥 Togo，我们什么从来没听过这个国家，我们这是什么三明治店吗？在美国 Togo 什么？这是三明治店还是怎么样？从来没听过，而且法语的国家，那这个我们完全很陌生。在西非，在台湾的时候，我还以前只听过西非农耕队，除此以外对西非一无所知。但第一次们来到我们教会的时候，就跟我们讲到，在非洲有这么样一个青年人，他从神领受一个传福音的意向，要去这个把福音传遍整个多哥。我们听了很感动，那我们就6个人在祷告之后，那我们就从多哥开始吧。所以，我们进入多哥开始呢，我们就开始建立分堂了，开始 recruit 当地的牧者，训练当地的牧者，开始建立分堂。但很多年我都不明白，因为到了多哥就发现了，多哥是非常贫穷的国家。说真的，在那里，我真的说，怎么带我们到这个地方啊？这怎么能发展呢、啊？能够到好一点的地方发展比较容易吗？怎么好像破烂啊？怎么发展呢？还是很不明白。一开始真的是只有衷心的去做，衷心的做。没想到2010年的时候，奇妙的事情发生了。你知道以前啊，在这个非洲啊，很少这种内陆航空公司很少。譬如说，多哥是法属，讲法语，旁边是戛纳，加纳讲英语。那这两个是邻国，你想要从多哥坐飞机到加纳，只有一种做法。OK，当时只有一种做法，要从多哥飞回到法国。从法国飞到伦敦，再从英国伦敦再飞回到加纳才可以。那只有这种飞法，完全没有。可是2010年有一件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就是在多哥有一个银行叫 Echo Bank，Echo Bank 是在当时影响这个 在西非非常重要银行，那个总裁是多个人，他就有心要成立一个非洲内陆航空公司，就取名叫 ASKY，而这 ASKY 航空公司呢，总部就设在多哥的首都楼妹，哇，一夜之间，楼妹的身价百倍啊！现在每一天都有飞机从楼妹飞到西非的20几个国家，每天都有班机飞，你想想看。这就不成为西非所有的运输转运总站，所有文化、所有经济的总站，忽然间就发起来了。所以现在很多人跟我说：“刘牧师，你当时有好眼光啊，选到这个多哥。”我说：“那不是我好眼光，是上帝有好眼光，让我们从多哥开始。”所以现在我们很快也从多哥进入17个国家，在130几间教会在多哥，所以我们真的看见。是神的恩典，让我们在全世界如此快速的扩展。
感谢主，我知道牧师在职堂上面也有好多好多的故事，真的都说不完啊！神
说
的
不
恩
完，
典
说不完，这故事
说
太
不完，
多了。
真的，我们好喜欢再来听牧师的故事。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就想跟刘牧师说，您可以跟我们的线上观众有一些勉励的话吗？
好。呀，我很喜欢一节圣经，叫以弗所书第3章第20节，神能够照着运行在我们心中的大力，充充足足成就一切超乎我们所求所想，太宝贵了。换句话说，今天在座的每一位，无论你在哪里，无论你的处境是如何，无论你怎么想，神在你生命当中所能成就的，还是远远超过你所能想象。我写的这本新书《与神梦想无限可能》，就是要说明这个故事啊！真的看见，在我们一生当中，神在我们生命中是个命定的计划。今天很重要一件事情，要学习聆听神的声音，不是为你自己梦，是按照你自己梦，而是与神梦想。当你明白神在你身上的计划跟心意的时候，凭信心勇敢跟随。那神在你生命当中所能成就的，一定远远超过你所能想象。Amen。我还记得有位牧师曾经说过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今天在你一生当中，你可以毫无梦想，你也可以有很小的梦想，你也可以有很大的梦想，但那个代价是一样的，那个代价就是你的生命。”哇！我第一次听到这句话，哇，真的很震撼，很震撼。如果你真的明白，真的在你一生当中，你可以没有梦想，你可以很小的梦想，你也可以很伟大的梦想，你代价是一模一样的时候，那我们真的需要回到神的面前，像保罗一样问神说：“神啊，我当做什么？”这是今天我们需要问的问题。主，我当做什么？然后聆听，顺从。你的生命一定不再一样，愿上帝祝福你们。
感谢主，我们都希望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哈。那个，我看完了这本书，我就在这本书里面呢，我要讲这个刘牧师曾经说的一句话，牧师说，信心是一种冒险，像泰山抓那个藤子啊，由这一棵树飞到那一棵树，我们不是去怀疑这个树是不是很坚韧，是不是万丈深渊，我跌下去了怎么办？但是只要我们有信心、有使命，不管环境怎么样，开道路、开江河的神必定会负责到底啊！非常
Amen，
感谢刘牧师今天给我们这么棒、这么棒的分享哈。那我们要请我们新请到的一个牧师岳但以理牧师来为我们做总结和祷告啊！因为圣雅各牧师呢。跟他的夫人师母去庆祝他们50周年的婚庆啊，所以他们出远门了。我们今天很高兴能够请到在韩国牧会有20多年的岳但以理牧师来做总结和祷告。岳牧师呢，目前是在台湾高雄神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好，我们把下面时间交给岳牧师。
好，谢谢。今天有这么美好的一个荣幸的时间和机会，能够为我们刘同牧师的分享做一个美好的总结。记得曾经在几年前，刘同牧师来韩国参加 应该是华府的一个会议的时候，在首尔，我有幸去聆听了刘同牧师的这个分享的信息，当时记得很清楚，刘同牧师在分享这个跨文化事工的时候提到了，在教会每一周会有为世界上不同的民族去祷告然后呢，甚至很多人从来就没有听到过的。这些民族的名字在祷告的时候，就带动教会所有的会友一同参与到跨文化的这个意向之中的时候，当时得到了很多的这种激励和鼓励那今天透过刘同牧师的分享，真的这个恩典太多了。如果要总结的话，我觉得需要很多的时间首先，我觉得就像我们这个平台小人物大故事一样，刘同牧师在小的时候也就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小人物，对吧？在这个小的时候，学习也不是很好，然后呢，信心也不是很明确，但是在母亲的这种祝福和祷告当中，让我们的刘牧师能够在人生的一些节点和一些苦难当中，透过母亲的那个祷告，能够成长起来，就给我们带来很多的祝福和恩典。原来我们作为父亲和母亲，我们对于下一代的这个祷告是何等的重要，也给我带来很多的触动。因为我有两个孩子嘛，对，那希望也是我们作为属灵的父亲母亲，不但为我们自己的子女，也为了我们属灵的这些孩子们，要不断的去祷告。对，我觉得与其说母亲的祷告重要，父亲的祷告更加有权柄，但是很少听到有关父亲，祷告带来的美好的见证，希望我们都能够去勉励自己，而且我们看到神给我们刘同牧师的这个意向，让他能够建立起这样美好的一个教会嘛，生命河的教会、荣耀的教会、天上的教会，真的也看到刘同牧师，你们的这个团队和你们的教会流淌出来的恩典，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祝福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甚至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在唱，你们所分享给我们的这些赞美的时候，真的就是觉得在唱一些天上的歌曲，很感谢的，对，看到你们这个煮熟的鸭子飞走之后，是吧？神为你们预备的，这么美好的一个，这个怎么说呀？无法想象的一个宽阔的一个场地，那我们就觉得哦，耶和华以勒的神，他为我们所预备的。真的是我们无法想象的，也像刘同牧师所分享的与神能够有共同梦想的时候，他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是无法想象的。对，希望神继续去使用你们的敬拜，我们希望有更多美好的一些新的一些敬拜和赞美能够分享给我们，我们真的很期待甚至在国内的很多弟兄姐妹没有机会在。国内听到你们的一些赞美嘛，所以我们有时候会在这个 YouTube 上，就是会把这个视频下载下来，送给国内的一些弟兄姐妹。对，而且我觉得刘同牧师给我带来的最大的一个恩典就是他的这种顺服吧，特别提到的这个咖啡，在韩国参加这个敬拜赞美的时候，听到了神说你要戒掉咖啡这个声音的时候，原来就是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很多的偶像。就像您在分享的时候提到了，你的工作是你的埃及，你的家庭成为了你的一种负担，而且你期待教会弟兄姐妹给你做祷告的时候，不是要听到这些祷告，而是要听到有些人说我要支援你，我要给你多少的奉献，这个是一个我们真实的一个生命的状态，但是在这个状态当中，神让我们看见，我们要像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过约旦河的时候要有信心，要走出那一步。当我迈出这第一步的时候，看似前面是凶险的是没有希望的但是这一步踏出去的时候神就让我们看到我们意想不到的这种祝福真的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激励也希望我们今天每一个来到这里听刘同牧师分享见证的肢体们都能够勇敢的顺服神的声音，勇敢的踏出神给我们的每一步相信在每一步当中。都会有极大的见证，那我们在听到刘同牧师分享、聆听圣灵的声音的时候，也让我明白了哦，原来刘同牧师所分享的灵恩派的定义是正确的，因为很多单词会被冠以一些 错误的一些方式，比如像在韩国有很著名的一个异端叫新天地，这个单词是很好的只是被异端使用了之后，我们就不敢随便使用这个单词。灵恩这个单词是我们应当去使用的只是呢被一些错误的解释和一些说明弄得我们不敢用灵恩这个单词嘛这是感谢我们的刘同牧师为我们很好的去解释了什么是正确的。灵恩派，对吧？就是我们去聆听圣灵的声音，我们顺服圣灵的引导，真的给我们带来很多这种豁然开朗的恩典我觉得以后如果有人再问我有关灵恩派的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就可以用刘同牧师所分享给我们的这个正确的答案呢，去跟他们去分享灵恩派灵恩就是什么呢？就是聆听圣灵的声音，顺服圣灵的引导非常的感谢。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美好的恩典，最重要的是，我觉得，神透过刘同牧师和他们的团队，这种跨文化的宣教，是我们现今时代很多教会和弟兄姐妹一定要去做的事情。也求神透过今天您分享的，虽然最后这个时间是有限的，是吧？这个在西非的这个多个这个小国家当中，当你们去进入。六个人同时得到了圣灵的声音，进入去做的时候，在做的过程当中，还是不明白、不理解为什么要在这里面去做这些事情。可是到了神的时候神就透过这个首都建立这个内陆的航空的一个中转的一个中心成为了一个西非的像罗马一样的一个城市吧，是吧？那我们就会发现，原来我们顺服神声音的时候，神就会透过我们。去把神所许的生命的河水去流淌出去。那希望神赐给刘同牧师的祝福，也赐给我们今天每位弟兄姐妹。神赐给生命河灵粮堂的祝福，就是每一位神的儿女的祝福。我们都是神所许的生命的河水。我们也希望我们今天沾了这个刘同牧师的光，对吧？我们都成为这个生命河水里面的一个能够流淌的一个美好的一个渠道。好，那我们来到神面前，为刘同牧师今天所带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做一个祝福和感恩的祷告。好，天父，我们的上帝，我们真心的感谢神透过神所许愿的这么美好的仆人为我们分享了这样美好的见证。在这见证与分享当中，我们看到了神美好的、伟大的、荣耀的工作。真的，我们希望透过刘同牧师今天所分享的。愿神祝福我们今天每一个聆听的人，都能够成为顺服圣灵的声音，都能够成为聆听圣灵的声音，走在跟随耶稣的道路之上的人。是的，很多时候我们已经听到了神的声音，我们也听到了圣灵的感动，但是我们却拒绝忽略了圣灵的这种引导求神祝福我们都能够顺服在神的里面，和神建立更加亲密的关系，也透过我们今天的分享。愿世界上所有的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都能够走上这条跨文化的美好的使命当中，因为神教导我们要把福音传遍天下，要把福音传遍地极这个使命是在我们相信耶稣基督那一刻起，神就赐给我们的，就像我们的刘同牧师一样，在起初他对跨文化的施工没有任何的想法。但是神就透过他彰显了这样美好的恩典，让那生命的河水能够流淌到万国与万民当中的时候，我们也愿意走上这条跟随耶稣的道路去把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祝福和恩典，像生命的河水一样流淌给更多的民族更多的国家。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也求神祝福我们小人物大故事这个美好的平台，成为生命的河水不断的流淌，流淌。那天上美好的荣耀流淌，那天上美好的祝福，感谢赞美主。以上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谢谢岳牧师啊，先让我来预告下一期《小人物大故事》，同样时间，美西时间6月30号晚上7点，北京台北时间是7月1号的中午10点，我们邀请夏小溪姐妹做客《小人物大故事》。夏小溪姐妹呢，18岁，因为忧郁症，当着父亲的面从8楼的阳台跳下去，以至于她下肢从此瘫痪。但是他遇见了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遇见，他的生命有了彻底的逆转。 如今，夏小溪姐妹内心充满了喜乐。2022年，她创立了精神健康事工，帮助了许多抑郁症的患者，以及帮助了许多的家庭在爱中重生。那么，欢迎您下周同一时间准时来听她的故事。如果有朋友想加入小人物大故事的大家庭，请您扫一下我们荧幕上的二维码。我们会拉您入群组，我们也有 LINE 的群组。没有微信的朋友呢，您可以加入 LINE。所有嘉宾的故事在油管、YouTube、小人物大故事的频道，您都可以观赏得到。我们有一个要求，就请您看完之后呢，您可以给我们点个赞，也请您订阅。在国内，我们也有网页可以欣赏，所以各位可以竖打网页，或者是拍下来这个荧幕上的网址，当然，如果您加入小人物大故事的群组，您就会在群里看到小人物大故事过往嘉宾的故事，欢迎大家一起来观赏。我们都是一家人，一起聆听他人的故事，一起蒙建造。
今天的故事一定感动了你，影响了你。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欢迎你下次再来听。